我想我们都十分清楚这个特会的负担是什么了，就是喜年。我不清楚这个字对你们是有什么意义呢？我想在聚会的末了，这个词会在那里面更有能力。我是的确是这样感觉的。我觉得我们都懂喜年，但我们没有那么珍赏喜年。我们有许多的自由，但是当我们在唱这个荣耀的释放，我们没有那种感觉，我们是十分荣耀的释放。这并不是一个批评乃是有一个实际要从我们身上出来我们很难用一种很平凡的声音来说喜年，你要大叫。但是我们并不是在这里要激动大家，所以大家可以大叫。我们需要了解我们在主里所拥有的，就是那个人无法了解、人无法珍赏的。主说我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过的，就是神为那些爱他显现的人所预备的。这就是自由，这就是释放，这就是喜年。我们在这个周末，我们需要花点时间在主面前，将我们全人向他敞开，问问主：主啊，在我里面光照我，让我能够看见，能够了解什么才是得自由的真正意义。这里我们说这个罪恶曾经，我是这个罪恶的锁链捆绑我。我不知道多少人曾经有对个珍赏从这个罪恶的锁链里被释放是怎么一回事。我甚至不确定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在我们的灵里有一些东西，应该说其他没有任何其他团体所有的。也许在这个世上有许多个别的人，但是就一个团体，就一群在合一里聚集在一起的子民里来说，其实没有任何人知道今天神在地上在做什么事情，除了我们之外，没有人有任何的想法来要认识神的救恩、神创造的目的。没有任何其他人有这样的领会。今天世界正在另外一个方向奔跑，加速的堕落。在那个恶者的手中，今天约翰他是这样说，在那个恶者的手中，在那邪恶的者的手中，他们漫步了每一个人、每一个世界上的景况中都有这个恶者，在这个空中掌权的，今天临到了全人类，包括我们。而我们今天在这里乃是与主站在一起，我们在这里宣告那个与世界相反的东西。我们今天在宣告救恩、宣告救赎、宣告释放、宣告这个事实。其实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是痛恨今天这个黑暗的光景。我们并不是恨恶人，我们是恨恶那个源头。但是我们若没有一个真实的悔改，我们就成了那一个黑暗的一部分。我们好像 就成了一种随着世俗的那种态度，那种感觉。那里说到从我们的愤怒的感觉里，诗歌说从我们愤怒的感觉里得释放。我不知道有没有时候，有时候你正在开车，有人就突然闯过来，你里面心里是怎么想的呢？我相信你里面没有很多的自由，你就生气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那一个东西在你里面运行，当你在看这个所谓的网络的时候，你是从罪恶里中被释放的吗？就一面来说，我们是在基督里是有自由的。保罗说，我所要做的我不去做，我不愿意做的我倒去做。哦，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但是他可以在那里大声说赞美神，原来是在基督耶稣里不再有定罪，因为生命之灵在基督耶稣里，生命之灵的力量已经释放了我，释放了我，哦，释放了我，从罪和死的律里释放了我。那样那个那灵释放了我们，但是那种释放不是所谓自然而然的就释放了，它需要有一点的操练，需要有一种的被征服得胜的操练，所以这个释放才是一个荣耀的释放。我们今天说到这样喜年才会来到，但我们在这里若不操练我们自己，我们若没有与主在那里同行，没有在那里寻求主，那么我们对喜年的经历就十分的受限。我们等一下会说到狂喜，但是我不知道我们所花多少时间、小时或是几天，我们曾经在所谓的狂喜里来享受主呢？我们的确有一些喜乐，感谢主，我们有这个喜乐，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但是在另外一面来说，在这里有一个需要，就是一个真实的回转。它不只是说我决定要转，而是要寻求、要追求、要忍耐的来转，借着享受主，我们能够有一个回转。所以在这一个周末里，我们有这么一点的时间在主面前一同来考量我们对喜年的经历。今天晚上我们要来讲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在纲要中我们来看，就是喜年的时代和喜年的例证。在第一大点说，在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发脚声，这是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脚声，你们要将第五十年分别为圣，在遍地向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回自己的产业，归回本家。好的，这个喜年就是一幅图画，就是一幅象征，就是神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你知道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照着，他也把这个权柄给人，要来征服全地，要把全地带到秩序里。所以这个地上会有一个对神国度一个真实的彰显。我们知道后来人堕落了，然后就与 这个混乱合在一起了。反之，他们并没有把一切都带到秩序里，但是神的意愿仍然是相同的。所以在以弗所书那里说，他要在基督里将一切归于元首基督之下。当所有的东西都被归依在一个元首之下的时候，当所有的东西都在有次有序之下的时候，我们就有禧年，我们就得着自由。所以在这里这幅图画呢，是说到第五十年，就是每个七年就有一个安息日。当这个第七个七，就是第四十九年的下一年呢，那个就是禧年。所以这里说，他说你要把第五十年分别为圣，而那一年就是要来宣告自由，那一年你要来大声大叫，那一年你要 喜乐，你要回到本家，回到你的产业。我们要知道这边所发生的事呢，就是说每一个家他们都有一个，每个以色列的家他们在美地上都有他们的那一份，在那一份里面他们就可以工作劳苦。但是有些人他们经历了一些这个不好的事情，他们就需要把他们的地卖了，之中他们还把自己当作奴隶卖给别人，当了很多年的奴隶，然后也没有地。最后呢，这个第五十年终于来了。我们想一想，这种经历是什么呢？在这里有人经历了一些事情，我们的家都四处离散了。哇，我也没有任何的地。突然有一天，禧年来了。哇，我得着我的地了，我要回家了。你知道在主日早上，我们有时候唱关于禧年的诗歌，我就想到这个英文诗歌223首在你爱的宴席上，有杯陪饼同陈列，在这份内我得着神。我们有时候唱这首歌，但是我们并没有那种感觉说在这个份内。也许我们对这个外面的诗歌有珍赏，但我们是不是对这个在这份内我得着神是在亚当里我失去的，但是在这份内我得回神。每一次我们唱这个诗歌的时候，我们要有这种深的感觉。哦，我失去了神的那一份，但是今天禧年已经号角已经吹响了，我就得回神的那一份。哦，这是何等的恩赐呢？神知道我们会遇上麻烦，所以他说每五十年我们就有一个重新的分配，我们要把每个人带回家，我们要把他们的产业归回给他们，他们一点事情都不用做，他们不需要花一毛钱，就是在那里，就是他们的。甚至说对他们说，他们是毫无机会要来付清这个债务呢，但是这一切都被理清了，都被偿还了。我不知道神怎么做的，但是真是要大声说哈利路亚。这就是禧年。当你在那里发出脚声，你说所有的人呢，你都要回到你的产业，回到你的本家，这是何等的宣告呢？好的，第一终点这里就说禧年就是宣扬神的救赎。你若是有你的圣经 啊，你若是有旧约圣经的话，好的，我们就翻到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五章第九节，好，我来读给你们听。当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发脚声，这是遮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脚声。第十节，你要将第五十年分别为圣，在遍地向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回自己的产业，归回本家。好的，在第十节呢，你这里有一个注解，注二，我们来看注解第二处。这个在这里说，每一个麦寮他得每份的那一个产业的，在喜年要归回自己的产业，我无需付任何赎价。凡卖了自己做奴仆的，要得着自由，归回本家，归回自己的产业，得着自由，归回本家，表征在新约的喜年里，信徒已经归回神，就是他们所失去神圣的产业，并且从一切捆绑得释放，回到召会，就是他们神圣的家。哇，何等的美好！不用付任何的代价，不用付任何的钱，就是这里人不需要用花钱买，但是在这里有一个买卖发生。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消极的就在那里坐着就得着这些，我们也没法好像很消极的在那里读所谓诚心圣言，说我做了我那一份了。什么是喜年呢？喜年对我们来说是基督，就是对这个人位的享受，就是对他名的呼喊，这是一个丰富的供给。他是一个美妙的人位，他是人，他也是神，他是神人，他把神人带在一起，他完成了神的目的。弟兄姊妹，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十分的平凡，但是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在这里讲的，哦，这个不是所谓的一个特别的其他的救赎，好像我们从这些里面得着释放的，不，今天我们讲的就是神有一个意愿，他要这个全地上的人借着相信他，然后来得着他，被得着释放。我觉得许多时候我们是十分被我们周遭的环境所捆绑，好像被那些我们平常所听见的那些话给捆绑了，但是今天主在这里所发出号声的，就是要有些人他们要开始说另外一个方向的话，说我们所得着的基督，我们不再说那些消极浪费时间的话，那些来影响我们甚至困扰我们的话。在一方面，我们不应该在乎那个一切消极的话，从恶者来的消极话，但是另外一面，我们要说，我们也要来宣告，今天那个脚声要发出，我们要让这个话像喜年的话要充满着整个环境， 我们要去吹号，要吹号。什么是发号呢？就是发出这个救恩救赎，关于基督的救恩救赎的话，要发出这样的呼召，告诉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也许你有些人你有这种感觉，好像有些人需要被拣选，但是另外一面来说，那些凡愿意的都可以来。所以我们不需要在那里只是考虑说这个人是不是神所拣选的呢，我们都要有一种感觉，每一个人无论他们的情形是如何，他们的光景，他们的背景，他们的外面的长相情形，每一个人神都要让他们得释放，能够进到禧年里面。他说神不愿意神不愿一人沉沦，无论如何这是圣经的话，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来说这些话。我们不是说着要去说服别人，但是当我们说的时候，当我们操练我们的灵的时候，人会得救。这就是一个宣告，这不是一种所谓的轻声细语，这是一种发出脚声的说。我们需要有信心的，需要有期盼的，来大声宣告神的救赎。好的，西第一终点第一小节第一小点，禧年这个字，希伯来书乃是 Yobel 这词，一指吹角，特别是指银号的信号，在预表上银表征救赎，因此吹银号指明吹神救赎的号角。原文的禧年指乐器的本身以及吹银号所引记的期节。神说这是我要你所做的，他就告诉我们这是我要你所做的，就是去吹号，去吹这个号角，就是那个银的号角。哦，告诉他们禧年来了。所以第二终点，利未记25章想描述的禧年主要的思想是要怎样顾到人们的生活。换句话说，基本的关切是人的享受。当我读到这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神主要的思想是要人得着满足，但是他这个满足呢，是要人因着他自己神自己来得着满足。那人能够得满足呢，是因为神得满足了。人能够得满足是因为神已经得满足了。在这里有一个美妙的事情，就是每一次我们转向主的时候，神就喜乐。每次我们敞开我们全人，每次我们被更新，每一次我们更新的奉献，告诉主，主我爱你，哦，他神就喜乐满足，我们也就满足。第三终点，宣扬神的救赎，就是宣布自由释放。第二大点，我已经用了我所有的时间，我接下来要大致上把它说过。我们有另外一个弟兄会说到关于禧年的表征。我想主在这里也印证我们他所要说的第二大点，禧年是指禧年的时代。在路加4章14到30节，我们看见人救主借着宣扬恩典的禧年开始他的执事。你知道在这一份里，我们要被提醒 主耶稣他是被施浸者约翰所施洗受浸，当他在那里受浸的时候，那灵就有一个形状，当然他的生下来的时候他里面就有这个灵，但是呢他里面数值上是有这个灵，但是要在经纶上有这个灵呢，他需要有这个圣灵降在他身上，所以这里有纳灵的能力。他后来回到拿撒勒会堂里，他就在那里会堂里读以赛亚书。在那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在那里聊这个耶稣这个人了，然后他们就给他一个这个章卷，然后他就打开到这个以赛亚书，就是说到禧年这里，他说那使人悦纳，那里说到叫瞎眼的得复明，叫被辱的得释放，所以他就读了那一段，然后他就坐下来，所以这时候全会堂的人的眼睛都注视着他，好像并不是他在那里大叫，他好像就在那里就事论事的就说出来，他好像就说今天这个金节要应验在你们中间了，这就是就要这样发生了，他就是那个时机，他就在那里做了一个确定的宣告。所以在第一终点就是说到耶稣在这里读以赛亚书，第二终点这约纳人的禧年就是新约的恩典时代，有禧年第五十年所预表，在这年所有的奴仆要得着自由，个人的产业要归回个人。禧年很容易被人领会仅仅是一年，实际上请把它划线下来，实际上中文的年含有年代的意思，也许我们要说我们可以说这个禧年是说到禧年的时代，不仅是第五十年这一年，这第五十年预表一个年代一个时代，在旧约的预表里禧年持续一年之久，其应验却是整个新约时代恩典时代，这是神悦纳归回的罪囚的时候，也是那些在罪捆绑下受压制的人享受神恩救恩之释放的时候。第五终点，信徒在恩典时代对禧年的享受，就是享受基督作为神给他们的恩典，这享受要带进千年国里对禧年完满的享受，以及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最完满享受。换句话说，弟兄姊妹，当你得着耶稣的时候，你就进到这个禧年的时代里，你里面有些事情发生了，我们都可以承认有些事情发生，我可以告诉你，虽然我得救了，我是在1953年得救的，我并不是很清楚到底我发生什么事，一直到1975年我还是一个牧师，我还到四处去教导，当我来到主恢复的时候，但是一直到我到这个希伯来书的训练里，李弟兄他就释放了那个字，那些希伯来书的启示就把我整个人打开了，我就里面有一个感觉，我要跑到街上，我要说神啊是我的父亲，我真的有那种感觉，哇，我要到街上去大喊，我常常 说我们是从神生，但是我并不是真正相信我是从神生的，我相信我一个新的起头，但是要了解领会我们有神，这里有一个新造，不再是旧造，不是旧造要更改变自己。我们今天有太多的人总是觉得我们能够做一些事情，还是觉得我们能够变得更好，如果有人稍微帮助我们一下，但是主从来不帮助我们来变好，他不要我们变好，他要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从我们里面活出来。所以今天这个享受呢，这个保证的享受是在这个千年国里的喜乐，就是才能够把我们带到新耶路撒冷的喜乐里。哦，我们在这里不是期盼我们能够达到，我们越多向主敞开追求他，呼叫他的名字。我们常常说呼求主名，你今天呼求主名了吗？是的，我有啊。哦，主耶稣，主耶稣。这不是我们需要所谓大声，我们需要让大家都看到，我们真是要呼求主名，我们要摸着他，我们要给神这个机会。好的，第三大点，就是禧年乃是基督作为恩典，借着神的圣言分赐到我们里面。你听到了吗？他的恩言，就是禧年，新约的禧年乃是我们得救的狂喜年代。今天新约的时代就是狂喜时代，基督徒乃是狂喜的人。我们若从来没有在神面前狂喜过，表明我们对神的享受不够，也就是你要忘掉自己。当我们唱歌的时候，荣耀的释放，如果你是完全脱离你自己，这个地方会震动，我深信会这样子。我们今天还在加温，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是你也不用太紧张，但是你要花一点时间在主面前，把你全人向主敞开，不要只是试着要来兴奋你自己，但是你要向主敞开。哦，呼求他的名，认罪，向主认罪，你很冷淡，向主认罪，你十分的被打岔，无论你是怎么样的光景，向主敞开。他来是要做你的喜年，他来是要把你自己带离你的自己里，他要把那个新鲜丰富的享受加给你。第二终点，喜年的好处就是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无缺无乏，无病无灾，什么难处都没有，什么都是好处，因此一切应心，万事如意，逍遥自在，狂喜欢腾。
什么难处都没有，我们满了狂喜欢腾，这个就是喜年。不要以为这个就是一个梦，每一天我们都应该有一些摸着主，这样摸着主的时间，我们的忧虑就消失了，我们的难处也消失了，我们就是与主同在，在主里面， 在里面没有任何其他的感觉、想法，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狂喜。这个并不是像一个很狂野的样子，而是在主里面享受主，然后我们要接受主在我们里面做真正的喜年，我们有神做我们的产业，并且能蒙拯救脱离罪和撒旦的辖制，而有真正的自由与安息，来接受主。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时，他就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喜年。但请听并且把它划线，我们若没有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也不凭基督活着，我们就还没有实际地活在喜年里。我们的心若放在主以外任何的人事物上，乃是拜偶像，结局都是苦恼。如果我们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并凭他活着，一切就都应心如意，否则一切都是难处，凡事都没有喜年。只有当我们得着了，只有当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给我们得着了，给我们享受了，我们才可能一切应心，万事如意。不是外面的人事物，乃是里面的基督，能叫我们安稳无忧地面对各样的环境。这里的经文非常的有帮助，像我希望你们能够查读这些经文，向主敞开导读这些经文，呼求他的名，享受他作为我们的喜年。你知道在这一幅图画里Gary Dion 提到利未记25章，我刚得着了一个新的看见。你知道在这里所讲到的宣扬有两次，第一次是第49年，还不到50年的时候。我常常想为什么，因为第一次是用羊角来吹，在7月10号的时候，那是有一点早。然后在50年的时候，在遮罪日的时候所吹的。当 Gary Dion 在讲的时候，我们就是一般不信的人，所以他需要来重复的告诉我们，使我们脱离那个一种虚谎的想法，我们常被那样的想法所捆绑。这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安居之所，我们也好像还好，我们没有与我们的亲人同在，好像那一切与亲人同在，这一切好像是一种的梦想。所以当 Gary 正在讲的时候，我有一种领会，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来听这样的话，一再的来听，直到我们里面信心说到我们里面，然后就有一种的狂喜，就有一种狂喜。我们为什么不享受？我们为什么没有许多的享受彰显出来？因为我们还相信谎言。哦，主耶稣，让我们祷告，这个周末是一个开始，是一个相信的开始， 喜年是我们的份，有我们已经在这一个年代里，喜年的年代，所以无论如何，在利未记二十五章那里有衣服的图画啊，是1500年前主来成为肉体之前所说的，这是神的预备，为着他的子民，好使他们的子民，他的子民不永远在一种穷乏的情形啊。这里我们看到这幅图画，然后800年之后，在以色列在以赛亚，伸言者以赛亚，他被圣灵感动，说伸言说，有一天，那一个受膏者要来，他要起来宣告，让我读给你听，这他所宣告的，在以赛亚61章1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高了我，叫我传好信息给困苦的人，他差遣我去为伤心的人裹伤，宣扬被掳的得自由，被囚的得开释，宣扬耶和华悦纳人的喜年和这是是不是很好吗？哦，一切伤心的人，悲哀的人，那些被掳的人，不想得自由吗？那是800年后，但是这个喜年的实现，实际的来到是在700年后，就在以赛亚700年之后。我不知道这700年间人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或许他们只在那里等候，或者是在那里想，那可能是假的。所以在路加4章，当我读，在我预备的说话的时候，每一次我读路加四章，我被一再的冲击，被那一个强的话所冲击。我想我们可以一起读路加4章18节到19节，让我把它读出来。在拉萨勒，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他照例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在安息日他进了会堂，你想那是碰巧吗？他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伸言者以赛亚的书卷递给他。我不晓得他是向他们要，或者是怎么样，但这一书卷递给他，他展开书卷，找到一处，上面写着，让我们一同宣告以下的2节，18、19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了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扬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复明，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宣扬主悦纳人的喜年。喜年，然后发生什么事？他坐下来，我不晓得当他在读的时候，他也没有强调那个我，但无论如何，当他坐下来之后，众人都定睛看他，等着他。然后 下一节说，他就对他们说，今天你不需要再等了，圣徒，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已经应验了在你们耳中了。我希望我们都能听到这样的话，今天能听到啊。或者说我想再读一些的经节，提后三章十七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哪里就有自由。主是那位释放我们的人。另外一个经节，哥罗西书五，加拉太书五章，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五章一节，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知道基督释放了我们。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你上一周做了什么，你放弃了什么，你被奴役什么奴役，你失去了什么。但有一件事情我知道，我们已经被释放了，从这一些事里得释放了，我们得以自由了。不止我们被释放得以自由了，我们也被带回到我们的产业。你知道被释放得自由是一件事非常好，但如果你还是穷，也没有什么好喜乐的。所以圣徒们，这一位基督释放了我们的基督也是我们的产业，奇妙的产业。在以弗所书三章，保罗说到无法追测不尽的基督，我们的基督是那追测不尽的基督啊。这就是在我里面的响应的。在路加十五章，我们有这一个喜年的比喻，在第四大点，路加四章喜年的宣扬，控制了整卷路加福音的中心思想。而十五章浪子的比喻是喜年绝佳的例证。我们要看见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它是绝佳的例证。我要读几个经节给你们，然后我们要回到纲目。在路加十五章这个故事，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但是同时我希望我们能够听一个新鲜的方式来听这个故事，这是非常摸人的啊！这是话语没有办法形容的。在十一节他说，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的对父亲说，父亲，请把归我的那一份家业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孩儿子就收拾一切起身往远方去了，在那里生活放荡，挥霍家产，挥霍，既耗尽了一切，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乏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居民，那人打发他到 自己的田里去放猪。好，这是这故事的前半段。然后纲目说，浪子离开父家，卖了产业，也卖了自身。这个故事基本上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小儿子决定是到了时间了，我要把我的钱拿出来。我想我已经累积了足够的财富，所以是时候我该拿我的份去离开父家。我就觉得这可能会是我们的情形啊。有一些人读到这个浪子，可能会想到有一些啊冷淡退后的圣徒啊，在外面的那一些人。但是当我读这里的时候，我有一种领会，我们可能是很多人的情形都这样。我也告诉全时间者，有许多人可能从全时间训练中心毕业了，也学了许多，经历了许多，可能是非常忠信的圣徒，非常忠信聚会的。我们想我们已经累积了不少的这些的知识。我可能想着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从第一排到第二排到第三排放松一下，甚至我们不需要为聚会来预备就可以讲了，应该没有问题。我可以分享，我已过已经分享两三周了，这周我想可以休息一下。那一个是一种的抽身，也可能我们想已经累积了一些的丰富可能我可以离开父的面一些时候我可以保留一些了。这里看到他卖了变卖了一切。这个纲目说到浪子离开父家，卖了产业，也卖了自身。你知道卖是事实上就是把你自己从父的产业父的同在里挪移出去了。你并不需要去到很远的地方，你只要离开父的主的同在，你只要不操练你的灵，你就离开了。你卖了，那就是你所要做。在那一刻，我们不操练我们的灵，来留在神的面光中。虽然离开了圣徒的交通一点，我们就卖了，我们就成为这浪子。第一点，器皿的内容就是器皿的产业，而人乃是神的器皿。因此人如果没有神做产业和享受，就是空的，穷的。我被摸着的就是这一个价值，那一个人的价值，实在是看你的内容是什么。因为我们是 受造来盛装神的，其他的事物都不好。我没有一种更礼貌的说法，并不那么好。我们可能会尝试的充满我们这个器皿，用一些有罪的事物，或者是不是那么样子有罪的事物，或者是好的事物，根据我们的价值观。你知道，一个年轻的弟兄可能对他来说是一个足球，那一个就是你的内容，那也就是你的价值。或者是许多的时候，我想我们可能来观察一下我们说什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价值观，你里面是什么，出来的就是什么。但你如果是被神充满，神就会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很难的来传福音，因为我们用许多垃圾来，没有价值的东西充满我们自己，我们没有神可以给人。哦，主耶稣，所以这个结果就是我们是虚空穷乏的。第二小点，亚当没有接受生命素食，就失去他享受神的份。他没有选择生命素食，就失去他享受神的份。世上一切不信的人都失去神做他们的产业和享受，并且将自己的肢体卖给罪，成为罪的奴仆。你知道我非常宝贝在创世纪里这一个图画，在神创造人之后，就把人放在一个非常奇妙的园子，就是伊甸园、快乐园。他要神要亚当来享受快乐，在园中里的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在其中有一棵生命树，神要人来享受这棵树。这里有一个点， Gary 弟兄有摸到了一个点，说到第三点的第三大点的第一点，新约时代就是狂喜时代，基督徒乃是狂喜的人。若是我们从来没有在神面前狂喜过，表明我们对神的享受不够。不只是我们享受神，而是足够的享受神。甚至到一个情形，你达到了狂喜的地步。圣徒，我们必须要对神有够的享受，神不要我们来工作来劳苦。如果那是他在他心里的想法，那他可能给我们一个工厂，然后他会说在工厂中间有榔头还有锯子，因为他要你认真的在那里工作劳苦流汗。但那个不是那一幅图画，这幅图画乃是人被放在了伊甸园这个 喜乐园里面。好，圣徒们，让我们反回到神做我们的产业。好，第三点，人生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 人生的实况乃是虚空的虚空，空中之空都是捕风。当我读这一个，我被提醒啊，一首诗歌，英文325首，可怜的我，这是中文诗歌257首。我们可能要得的，在人生所追求的有很多的名利地位啊，知识或关系，人际关系。这一首诗啊，说到我们所收集的不过是灰尘，到头来我们所收集的不过是灰尘。而在这里，这首诗里讲到这样的，我们所累积的尘土回到我们身上来讥笑我们，使我们受侮辱。我们最终会领会真正的宝贝就是神自己。我不想要在这一个啊悲伤的语调里，而在这里我们看见在副歌里面说到，哈利路亚，我已得到我心久所渴慕者，基督满足我的愿望，借他生命救了我，赞美主。好，第四小点，堕落的人没有真实的住处，他们都是漂泊流浪无家可归的，因为神是人真正的居所。这里有一个经节，诗篇90篇1节，诗篇90篇1节，至于论到啊，那得到主做我们的居所，是一个更深对神最高最完美的经历啊，比吃喝它更深。我继续我在这里的所读的这个故事，这个浪子醒悟过来，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多少的啊雇工，我多少口粮有余，我到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犯罪得罪了天，并得罪了你。他认罪，他悔改，然后他说，我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我想他在这里说自己不配，这还好，然后他说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那是他所预备的说法。然后几天前我和我们的弟兄 Gary 有一点交通，在世上你知道啊，这样的说法好像不错，因为这里有一种的交易啊，我会为你啊，你只要接纳我，我就为你工作。但是那个不是神的方式，神要把我们啊接纳回来，没有任何的条件。让我再回过头来，当他醒悟过来， 你知道在路加十五章那里有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乃是一个好牧人去寻找失迷的羊，然后第二个是一个妇人来寻找他失去的钱币。这个妇人是纳灵的预表，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这个真的不是这个浪子自己醒悟过来，而是纳灵使他醒悟过来。我们需要祷告，纳灵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会了解我们所在的光景。我们想在世上我们是喜乐的，是快乐的，但那是谎言。我们需要纳灵进到我们里面向我们说话，光照我们。然后这个浪子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你想他真有那样的力量起来到他父亲那里去吗？不，因那是好牧人来到他那里寻找他，把他放在他的肩上，那个完全是神所做的，没有一点是出于我们，没有一点是我们，而是三一神一同做工，把我们带回到父的家。啊，我有多少时间？我想我的时间已经过了。然后这浪子回来了。二十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乡里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父亲跑去。我不晓得在这里是什么样的情况，他父亲跑去抱着他的景象，热切地与他亲嘴。这浪子儿子说，父亲，我犯罪得罪了天，并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他已经预备好要来说下一段了，父亲却打断他的话。我真喜欢这一段，你知道吗？这里有一个注解，在我们恢复本圣经里，在那里说到，却，父亲却，这个却字满了爱和恩，这与浪子自己的念头相反，打断了他的胡言乱语。浪子的话是胡言乱语，我们有许多的胡言乱语，所以父亲需要进来打断我们。这是十五章二十二节的注意，却父亲吩咐奴仆说，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啊，那个是父亲已经预备好那上好的袍子，事先预备好，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手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让我们吃喝快乐，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啊，或许我就停在这里。啊，对不起，我没有把所有的纲目都讲了。啊，但我的确对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的比喻有负担。他的感觉，我已经被奴役了那样的多年，那样哦。有一个那大儿子却说，大儿子却说，我像奴仆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们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我朋友一同快乐。他就生气了。 我们或许没有离开神的家，我们来到了劳工节的特会，我们在这里，但我们是真的在喜年的实际里吗？我们喜乐，我们享受吗？或是我们在这里像那个大儿子一样，像奴仆服侍，在这里父亲跑向小儿子的时候，在十五章二十节那里说到，父亲出去，最难的是，不是我们来到父这里，而是父来到我们这里。他也去到了他的大儿子那里。十五章二十八节，关于大儿子，大儿子生气的时候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知道是一回事，活是另一回事。愿主祝福我们。